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时政社会
文化经贸，
以华人的声音谈澳洲，
以澳洲的视角看世界。
时政热线栏目正在行动，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为您带来的正在行动热线节目，我是刘俊杰。
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欣。
谢欣，刚才我们在节目中也提到哈，在今天节目一开始也提到，那么我们看到联邦政府引入一项名为 Anti-Trolling 反网络喷子或以反网络暴力社交媒体法案，以打击在网上匿名诽谤他人散播仇恨言论的行为。
哎，如果刚才有在仔细收听我们节目的细心的听众朋友可能发现刚才这首歌其实也挺应景的，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哈。俊杰今天找这个歌里面的歌词，我觉得今天跟我们讨论的话题还蛮契合的。那刚说到这个法案，就是要求社交媒体要曝光在自己各自的这个平台上，网络平台上哈，匿名诽谤霸凌或者是辱骂他人的用户身份。那听众朋友，您有遭受过到网络霸凌或者欺凌吗？您觉得这个法案对于网络霸凌的受害者他究竟有没有帮助，或者说有多大的帮助？我们今天早上的正在行动热线节目讨论的热线电话呢，稍后就会开通，号码依然是13007993231300799323，欢迎您拨打分享自己的看法。
那么在接听听众电话之前，我们先为您来简单的回顾一下政府宣布这项反社交媒体霸凌立法的一个初衷和一些讨论哈。莫里森政府呢是在上周引入立法，对社交媒体平台上的霸凌和辱骂行为呢进行打击。这部所谓的社交媒体反喷子法 Anti-Trolling 规定呢，当有人匿名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诽谤或危害性言论或信息，社交媒体平台呢必须披露其身份。
在网络时代之前，我们很多活动都是在线下的，对吧？两个人可能就像以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提到过啊，有些什么不是吵起来都是在线下，现在可能很多东西转到线上就变得更加的隐蔽。那总理莫里森也说了，这个线上世界呢不应该是假账号偏执狂和其他人匿名横行伤害骚扰霸凌挑衅他人的狂野西部，就是说这不应该成为一个不法之地，按照他的这个说法。
莫里森说呢，政府将会寻找合适案件测试这些新的法律，还会支持受到这种侵害但却无力还击的受害者。他说呢，我们会在法庭上支持他们和那些喷子战斗，我们还会在议会和他们斗争，因为我们想确保孩子们是安全的。
所以政府呢就希望能够建立一个投诉机制，让大家呢在社交媒体上如果是这个遭到了被诽谤被霸凌或者攻击的时候呢，他有机会可以要求平台去删除这相关的内容。
社交媒体平台呢将被要求通知这些辱骂诽谤言论背后的账号使用者，并要求他们删除有关线上的内容。总检察长卡什表示呢，如果平台不能满足这一要求，那么受害人有权通过一个法律程序要求平台提供加害方的身份信息细节。
卡什说了，他说不能够仗着网络匿名来散播这种恶劣的诽谤评论。他说这个立法呢，会给澳大利亚人摘下这些喷子面具的能力。这个法案届时呢，还会和最高法院在 Fairfax Media 这个案当中的这个判决呢，这个相抵触。这个判决就是可以让任何组织或个人对他社交媒体界面上第三方留下的谩骂和诽谤评论呢，负有责任。也就是说，这个平台也是有责任的。所以在这个新的法律之下，被追责的当然是仍然是做出这些评论的用户。
工党领导人安东尼阿尔巴尼斯呢对政府也提出了相应的批评啊，他说政府在用一部新的法律试图打击网络虚假信息，而与此同时呢，执政党自己的议员呢却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反疫苗信息。他说呢，如果总理真的想打击社交媒体上的虚假信息的话呢，他应该从自己政府内的人开始下手。
他说莫里森应该做的是什么呢？应该去集中精力谴责自己党内的成员。他主要是指这个乔治·克里斯坦森，因为他不久之前呢和这个发生的反疫苗抗议活动有关。另外呢，我们看到家庭和社会服务部的部长安妮·拉斯顿他也说，他说政府提出这一机制呢，对于确保社交媒体平台履行这个避免网上霸凌的责任是至关重要的。平台呢可以非常轻轻飘飘的就可以推脱自己的责任，那这种做法是完全不能够接受的。他说他想看看哪个平台会站起来说啊，他们应该被允许藏在这些匿名的假账号、霸凌者和偏执狂的背后。
我们为您简短回顾了这个立法引入之前的一些争论和看点啊，那么这立法引入讨论之后呢，大家的这个争论呢基本上相差不多。那稍后呢，我们会为您引用一位专业人士的分析哈。在引用专业人士分析之前呢，我们来接听一下听众电话，欢迎听众朋友呢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来参与本期正在行动热线节目的讨论。我们今天抛出的话题是：听众朋友，您遭受过网络欺凌或网络霸凌吗？反网络暴力或反网络喷子社交媒体法案，您觉得这项法案对网络欺凌受害者会有多大帮助呢？欢迎您分享您的看法。接下来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赵先生。赵先生您早。我来再接一次哈。
怎么
我们
是您，您先讲。
好，
是我是吧？
是您，您先讲。
对，
是。
在发言之前呢，我想对你们这个题目啊提一点意见。这个 anti-trolling 呢是一个法律的名称，而这个法律的名称呢，你们解释成了喷子、散播仇恨、凌霸、辱骂、网络欺凌，堆了一大堆，我认为的是私下的货物。这个 anti-trolling 这个法的名称，下面的整个法律文件里面，也就是这个法律里面所有的文件里面，它只涉及一个英语单词 defamation， 非常清楚的 defamation 就是诽谤。同时呢，它也用另外一个就是这个诽谤的形容词，自始至终没有喷子的解释，自始至终法律文件没有散播仇恨啊、辱骂、霸凌这些的解释，没有。也就是说你们这个题目呢误导性太大，这是我个人的观点。
您这部法律您全读过吗？这个地方
我网上也去发，它有三个，第一个就是法律文件，第二个就是它有它的讨论稿，还有两。
赵先生，您先表达您的观点。墨尔本大学媒体与传播讲师詹妮弗·贝克特呢，他对此有详细的解释，他是一个专业人士，他此前呢已把这个相关的意见全读过了。
至少说，你占用我的时间了。至少说这些专业人的解释呢有专业的地方，但是我们去看那个法律以后，我们对最起码的一个事实就是 defamation 这个词的解释，不是在你们这。如果你们要解释是这个法律成了喷子罪、散播什么欺凌霸凌罪，这些罪都能装进去的话，那么这个 anti-trolling 这个法律就成了一个口袋罪，什么罪都能装进去。那么这什么都能装进去呢？那么这个传播媒体呢，是什么理由都可以把你删帖，什么理由都可以。那我们试问，在这样口袋罪下，我们的言论自由还怎么表达？当然诽谤罪在这个法律文件里面的非常清楚，他指的非常清楚，各州有不同的解释，有大量海量的案例，同时他还规定了联邦政府可以通过影响这个诽谤罪来立法，这些东西非常清楚的，就不是你们说的那么多的东西在里面，他非常清楚指的
是一
个诽谤。
这不是我们说的，赵先生，我跟您澄清一下，不是我们说的，是总理莫里森跟立法法案里面的文件说的。
你们这总理说，总理不会去说喷子的啦，喷子的啦。
您刚才我们说的是，他总理表示呢，线上世界不应该是假账号、偏执狂和其他匿名人横行、伤害、骚扰、霸凌、挑衅他人的狂野欺侮。
不对，
这个说的很清楚，这是原文就这么说的。
你一定要去看法律文件本，法律文件里面的单词就是 defamation 的解释就是诽谤。而且诽谤各州都有明文的规定，至于说辱骂里面有一部分是诽谤，有一部分呢它是属于工作环境安全法的管理范畴之内。所以你们这个只拉出了一个这个 anti-trolling controlling 呢，就是一个口袋罪，我们没办法表述我们的观点。但是我们对这个法律的有一点我是比较赞同的，就是对那些真正诽谤人家的人呢，那些社交媒体呢，并不是说马上就可以做一些事情。
您认为这部法律只是针对诽谤罪的是吗？匿名诽谤
罪？我认为它的法律里面写的就是说 defamation， 就是放诽谤这一栏的，诽谤这一栏。所以在这个诽谤罪的这个确定上面呢，有两点，这个法律也规的很，它这个里面写的非常清楚。
如果您认为这部法案只是针对匿名诽谤罪的话，您怎么看待这部法案呢？
这个，所以我说没老打断，我没时间了嘛。
哎，再给您一分钟时间，请您简单表达一下自己的看法。
他这个法律呢，就是说他有两点，就是说对于那个中间商转商，他呢一定要和那个当事人去商量以后，他才可以采取一些行动。同时，他们如果接到了当事人的一些警告或者法律文件以后，法律文件这个法律没有说清楚，也就是在法律文件的邀请之下，他们必须提供这个东西，因为这个当事人没办法送这个状子嘛，人都找不到，怎么送状子呢？所以他们必须提供，如果他们提供了，就可以免去他们的罪责，就他们不是当事人，他们只是个平台，这个是给地方这个平台一个很大一个权利，但这个呢需要以后的个案的进行。
好嘞，
就你们这个解释呢，我最不满意就是。
哎，赵先生，我稍后呢会把专家解读过的给您分享一下，您看有没有出入？谢谢您哈。那么，听众朋友，我们在接听听众电话之前呢，先来引用一个专业人士他的一个解读和分析哈。这位专业人士呢是墨尔本大学媒体与传播讲师詹妮弗·贝克特，他呢在 The Conversation 撰文表示呢，政府引入新法在很大程度上呢是对高等法院维护其中一个案例哈，叫迪伦·沃勒案裁决的反应。这个裁决呢现在要求是媒体公司对其社交媒体页面上发布的诽谤性评论负责。他说呢，但我们也要对新引入的立法呢有所警惕。
这个拟议的立法建议主要涉及到这个诽谤问题哈，这我们前面也给大家提到了。
这和网络喷子行为原本并不一定是一回事。他说呢，网络喷子行为是一个被严重滥用的术语，它包括了一系列行为活动。与此同时呢，诽谤则更为具体，并没有法律上的定义。为了证明诽谤呢，人们必须证明所发布的内容损害了受害者的名誉。贝克特博士认为呢，在有针对性的网络欺凌和骚扰的非常真实的伤害的背景下，引入这一立法是不真诚的。他说呢，因为那些遭受这种骚扰的人不可能提起诽谤诉讼，简而言之，这项立法不一定能够帮助他们。
那其实在我们很早之前的正在行动节目当中，也很多年前有一个讨论的话题，大家也非常踊跃，就是说言论自由是不是我们什么都可以说哈？这个当时有很多的听众朋友代表不同的看法拨打电话。好，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
那么詹妮弗·贝克特博士他说呢，更重要的是呢，新近宣布的一项相关法律已经存在。最近的2021年在线安全法 Online Safety Act 2021允许电子安全专员命令社交媒体公司在24小时内删除欺凌或骚扰内容，否则将会对其做出高达55万澳元的罚款。最重要的是呢，这项法律呢还赋予专员权利，要求提供做出网络虐待行为的匿名账户所有者的信息。
如果说社交媒体公司不能够提供有关违规发帖人的信息，好，刚才我们提到的话，那么新宣布的法律，将让他们对于诽谤性内容负责，但这呢是以他们首先知道这些信息为前提的。
社交媒体公司呢已经在注册时收集了用户的详细信息，包括他们的姓名、电子邮件地址、居住国，以及越来越多的注册要求提供电话号码。但对于许多社交媒体平台来说呢，没有什么能阻止用户用假名建立账户，使用一个废弃的电子邮件地址或一个一次性的电话号码，然后呢，一旦信息得不到初步验证并持有了账户之后呢，就可以抛弃所有这些信息。
哪怕说提供的信息是正确的，也不意味着这个人呢一定会接电话或者是回复电子邮件。比如说有一个记者曾经在11月底的时候问，就在这种情况下，社交媒体公司是不是应该承担责任？这个法律当中标准的合理的人哈，这个打引号的时候评估可能会发现不是，这个就意味着对公司本身提起的任何的诽谤诉讼可能就会失败了。
那么贝克特博士呢，贝克特他也提到了这个社交媒体身份法的一个隐性的问题啊。他说呢，他对这一立法提案的主要担忧是呢， 这一立法呢，将促使社交媒体公司收集足够多的用户信息，从而使他们呢在被要求用户提供信息的时候呢容易识别。这似乎与政府今年早些时候建立建议设立社交媒体账户的澳大利亚人必须提供，它是一个积分制度，100分身份证信息的这个证明概念呢非常相似。这项建议呢遭到了大量的批评。 当初，一方面是因为简单的隐私问题，另一方面呢，是因为专家认为呢，无论如何取消匿名并不能解决网络毒害问题。另一个真正的问题呢，是用户的安全问题。在线匿名呢，给了网络喷子一个可以躲藏的面具，但也允许人们呢获得对成瘾或心理健康问题方面的支持，例如或者可以让一个害怕现实世界暴力或不认同的年轻
LGBTQ+人士在网上找到一个社区，对于希望避免施暴者发现的家庭暴力受害者来说呢，网络匿名可以是一个重要的保护伞。
那不知道我们现在有没有线上有没有这个听众朋友继续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哈？
嗯，那么现在我们线上有的位听众的电话线上等候，我们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陈先生，陈先生您早。
哎，你早。哎，
您请讲。
我觉得呢，这个标了过不过其实我觉得现有已经有一些标是，比如说defamation啊，assault啊，这些罪其实都可以入罪的，但是我觉得更应该从教育的方面去做下点功夫，比如说学校是不是应该成立有个学科是怎么样在保护自己 在网络上面安全的发言或者被攻击的时候，应该怎么样回应，或者是不回应，或者是怎么样寻求帮助，或者应对的方法，学校是不是应该有这个学科出现，去有系统的教导学生，从小怎么样保护自己，或者怎么样 identify 这些是网络霸凌，那我应该是怎么样举报。我想问一下陈先生，您有没有
遭遇过或者身边的亲朋好友经历过这个网络欺凌或者网络霸凌呢？我自己有啊，我的
Facebook account 现在也有其中一个 Facebook account 是被 suspend。哦，是，对，是，可能是您在当时回应的时候把您这个暂停了是吗？我觉得是回应的时候，如果说一些很直白，但是怎么说呢，是真实的东西的时候，只要有一定数量的人或者有一两个人投诉去 report 这一个罪的话，那Facebook 其实或者是 YouTube 啊这些，他们都会去审查，然后基本上是不是人去审查的，应该是电脑去审查，那 AI 去审查，如果超过一定的数量的时候 就会把这个account suspend， 比如说刚开始是2天，然后一个星期，然后2个星期，然后1个月。我大概我有一些 Facebook account， 有一两个 Facebook account 应该是大概一年只有半年可以用，因为其他的时间都是被
suspend。那陈先生，我想多问您一句哈，就是您遭到过这个网络遭到过这个网络欺凌或者网络霸凌之后，您一般是怎么做的？
我就比较，因为我年纪比较大了，那我就去思考这一些人背后的思想是怎么样。那我会写一些文章去回复他们了。很长的文章，通常他网络霸凌的只是两三句，但是如果我写一些文章去回复他们的话，他们会觉得我好烦的。我也在网上看一些评论啊，就是我们的那个
SBS 这个社交媒体上，就有人说了，有些人是喂喷而喷，天生就是个喷子。像面对这种人，您再回复他的话，觉得浪费不浪费自己的生命的，很多人就这么问。其实我回复这些人不是因为要他们看，我觉得改变不了他们的。那回复这些人是给其他人看的。哦。
非常谢谢陈先生分享您的经验。陈先生提出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就是学校是不是要开通这样的一个教育？关键他提到两点，一个就是自己在网上发帖要注意，还有一个刚才您提到，就是哪怕我们回别人帖子，自己也需要去掌握这个相关的知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双向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我觉得学校应该在学科上面，因为社交媒体现在每个人都有。 无论是Facebook或者是IG，或者是哪怕还有微信，微信存在的假信息就比较多了，但是Facebook 和IG 里面 IG 其实比较少，因为通常人家 follow 你的话都是好朋友，或者就是跟你比想跟你熟悉的人才会去 follow 你。
嗯嗯嗯、
但是 Facebook 上面就有很多的那个不认识的人随时都可以攻击你的，或者你会贴的时候，人家也可以会回复啊。但我觉得学校我觉得应该是立法立不立法，我不觉得很重要，
嗯、
但是应该从教育的角度，从小就教他们，既然这么普遍的，我们就面对这个问题，教他们怎么样去准备自己的心理，去或者是思路，怎么样去做 research， 怎么样去回复这一些帖子，或者是不理不用管他们。
谢谢。
嗯，好嘞，非常谢谢陈先生的分享和自己的看法哈，谢谢您。那么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来参与今天的正在行动热线讨论节目，分享您的看法。我们抛出的话题是：您遭受过网络欺凌吗？那反网络暴力法或者是反网络喷子社交媒体法案，对网络欺凌受害者会有多大帮助呢？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陈先生。陈先生您早。
是我吗？
是您，久等请讲。
啊，早上好，听众朋友，两位主持人好啊。这样，这个节目比较敏感比较好，我有这个话题。首先呢，我认为大家随着时代的发展，通讯设备技术全都不断提升，那么我认为呢，这个教育立法都是有必要的。我也看也能够判断出政治家们作为一种预判也是很好的。因为首先这个问题就是说，你的讲话、你的言论应该对自己的言行负责，这是最基本的。那么现在有一个网络平台提供给你的，就是变成什么呢？就是说你发表了言论、讲了话，然后可以跑掉，甚至失踪，这个就不对了。这个网络这个就是提供平台的应该负责任。你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那么你应该受到处罚，甚至于立法的限制。那么刚才呢，我们就谈到这个问题，就是在的一个词汇，这个霸凌。我认为呢，我们是参加那个中文广播讨论，我们没有必要就是为他人去设计、安排、计划，然后呢，就是安排人家说什么这个。你参加讨论问题，你强制性的一种言行，是不是有霸凌意味呢？这个大家去考虑。因为我们在讨论一个主题，比如说你们在问到问题霸凌，我也被霸凌，我大概上了 Facebook 有8次记录，人家都给我在算，我都不知道，我的朋友在算，因为老是30天30天，这种东西呢，实际上我对我的言行负责。而且我们谈到一些历史问题，这个历史问题就讲到台湾和那个，现在我认为这个立法很重要。有一个问题来了，立法是针对性是什么？是平等的针对还是公平针对？我跟你讲，这个比例台湾有很多网军要麻烦了。台湾是有网军的，因为我在我的言论当中，大家就讲事实，我能拿出证据来，而且历史的文献来。
那么陈先生，您受到这个，您说自己受到这个网络霸凌哈，您是怎么回应的呢？
我没有办法回应啊，因为为什么我讲的历史，然后呢，台湾的马上就几批人啪啪啪啪上来，我们讲到国共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全都有历史的记录的。然后他就说你的言论违反我们的守则，什么守则他不讲的。
嗯，
所以这个就是霸凌，这个是台湾的网军啊。那么现在这国际法，作为澳洲假如说是作为国内法，这个是只能针对性比较小。我认为可以通过教育，比如学校，你学生你可以有一两次失误。但是你在重大的问题上，你必须对自己的言行，比如说你散布恐怖、散布威胁、威吓，对吧？然后这就是说这个给人家那个 threaten， 你这个你要负责任的，对不对？大家是在生活在和平的社会当中，所以我认为啊，这个东西是很好的。我认为应该首先是教育孩子，对吧？好
的，好
不好？
谢谢陈先生，谢谢您的观点。那么接下来接听下面一位听众电话，这位是刘先生，刘先生久等了。
哎，你好。
你好。
我觉得挺好的，应该是立法、惩罚、教育，三结合啊。
嗯，
特别是有些上面的水军呢、网络水军就是啊，骂人，老是骂什么中共病毒啊这个样子，他乱来了啊。而且呢，我还要呢，要号召政府呢，一定要实名登记啊，你的账号、你的身份，然后。啊，你说你的话，啊，要负责任，啊，自由还自由，但是都有法律来限制的，不可以自由的话可以骂人， 侵入人家、挖苦人家啊啊，去起人家的底啊，这是我觉得要这样立法的。有些人是口口声声，哎呀，我日了澳洲籍，我就是澳洲人啊啊，什么自己的中国啊不认同啊，怎么怎么样，还要攻击他，一开口就是病毒，就是武汉病毒啊啊，这个样子哦。你看看他在上面写着，哎呀，这个澳洲人口普查我不去的啊，我的秘密呢，我的身份号码全都给人家知道了，澳洲会送到中共那边去了。这种人我看他把他那个澳洲籍那个最起码的啊人口普查，是我们的资源是怎么样分配啊啊福利啊，那个很重要的嘛。你是澳洲人，你就要自己是老老实实去作为一个公民的义务，但是他每天说自己是澳洲人，但是每天呢啊都是，我看打起仗来啊，我看他在撩到对方去了，所以这种人没用的。所以我有时候呢什么东西都要记名啊，你开那个账户啊，开那个疫苗啊，全都要实名登记啊。
现在
我们都是一样的，他验证的时候拿我的号码的，我全都实名的，没有什么英文啊别的，英文是给老外听的，真正我们的名啊就是自己的名字的。
好的，谢谢吕先生您的观点，谢谢您。那么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来参与今天的正在行动热线节目讨论。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刘先生，刘先生您早，久等请讲。
哎，早上好，大家好。
早上好，您好。
对，我觉得这个政府的立法非常必要，因为这个在广播里啊，有一个喷子啊，经常无根据的。
刘先生，
没有科学依据的
啊，我们回到今天讨论的话题。
嗯，
我这就是个话题啊。
嗯，
就是他侮辱1000万的武汉人民，因为他没根据嘛，没科学依据嘛，他是根据网络上的谣言来侮辱抹黑1000万武汉人民，这样的网络喷子必须要制裁，必须要公开。另外一个就是
刘先生，您遭受过这个？问您一下，就是
对我。对我觉得现在，因为现在也这个一个喷子嘛，他是有一种喷子啊，他是专门拿钱的，就好像台湾的那个1450啊，包括澳洲也有这样的喷子啊，至少谣言他是专门拿这些政府的机构的反华政府机构的钱的，他来专门的来抢占这些网络和广播的资源。像比如说在柜台经常第一个打电话，经常抢占沙发第一个打电话来发表反华言论的这个人，就如同在以前的火车站的那些号贩子，他是有利益诉求的，他是要拿钱的，他这是他的工作。
像刘先生您，
所以说呢，他经常
刘先生，我想问，
所以说对我表达我的观点是，这其实都是相关的啊，就是说这种他抢占这种资源，其实对我们其他的这些普通老百姓啊，想正常发表诉求的这些，不是拿这些工资的拿钱的这个是不公平的。就好像这些号贩子在哪个国家啊，票贩子哪个国家都要打击。像这种，
刘先生，您遭遇过网络霸凌吗？
对啊，我当然遭了，我每天听着广播去遭受广播霸凌啊，因为他侮辱我，我是半个武汉人啊，那不是被霸凌吗？但是你们纠正了吗？你们口头上纠正，结果你们都是半推半就的纠正，做的对吗？所以说这个立法一定要立法到位。
嗯，
一旦说那个武汉病毒，立即删掉，并且警告他，如果下次再说的话，下次没有参加节目的机会，或者是罚他不能上次节目不能上场这个机会。我每次都受到这种霸凌。你说你这个广播平台也没做到，他们专门拿钱的抢沙发来反华来侮辱武汉人，但是你们做的怎么样？你们松松垮垮的，就说两句话，这些1000万武汉人民，包括在澳洲的一些武汉人民啊，来自武汉的人啊，受到这个霸凌，你们阻挡掉了没有？我觉得要立法，一定要立法啊！如果下次再如何，就要公开他的资料，公开他的所有的一切。
好的，谢谢刘先生您的看访。好嘞，谢谢您。下面接听下面一位听众电话，这位是李女士，李女士您早。
哎，阿 二位主持人好。
哎，你好。
我觉得那个网络霸凌应该禁止，
嗯，
但是呢也要防止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嗯，
就是像那个有的主义吧，他做了那个打砸抢烧的事情，文章也介绍了，但是你留言就事论事的发表评论，他经常就给你屏蔽了。如果这个事情是别的主义做的，你同样发表同样的言论，那就放出来了。我觉得这个也不对，这个东西你搞得好像某一个主义就是特权了，命也比人家贵，做了打砸抢的事情、烧的事情啊，也不能说，也不能评论。也没有污名化他们，只是就事论事的说这个事情打砸抢烧，发生到别的主义身上也是同样的评论。那现在就是这个主义就是特权，你不他做了这些你不能评论，你只能说应该继续可能这个才是政治正确。我觉得就是说网络这个言论霸凌是应该禁止的，但是就说也应该就说有一个公平的发表言论。如果这个事情是确实那样子的，应该是非分明。谢谢。
好嘞，谢谢李女士您的观点。接下来接听下面一位听众电话，这位是王先生。王先生您早。
哎，你好。我想讲这点，我同意前面几位这个听众的这个观点，尤其是刘先生啊，这个他受到诽谤，这个诽谤者应该受到这个谴责和现在有法律了嘛，那么根据法律来进行一些处理。这个我曾经参加过一些讨论，就在 Facebook 上，关于香港问题。那些讨论的人根本不跟你谈问题啊，一开口就开骂，对吧？那这些人搞到最后就三骂，骂到最后，这个根本谈不下去，那么只有离开。那么现在如果有法律可依的话，对这些人应该要进行一些处理。这个法律的话呢，这个立法是为了净化这个网络的这个环境，啊，很有必要，啊，这个刚刚有人也对这个诽谤这个英文词翻译过来的有异议，这个事情诽谤这个事情，它这个作为一个法律，这个诽谤这个词包括了这些这个辱骂和这个霸凌，好不
好？
好
的，谢谢王先生。
那么就是说的话呢，这个基于网络的情况，希望大家能够保护个人隐私。
好了，谢谢王先生。由于时间关系，就不得打断您的说话了。那么，听众朋友，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不得不和您说再见了。不过呢，我们在网上看到，政府提出的社交媒体防疫引起了民众的担忧。有人认为呢，这将会给政客们更大的权力去起诉批评他们的人，从而压制公众的批评声。不知道听众朋友您怎么看？欢迎登录我们的网站sbs.com.au 先行看 Chinese， 以及我们的社交媒体网站，以及我们 Facebook 账号 SBS Chinese 来发表您的看法。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